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真的是让我看到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我真的是很高兴，而且很喜欢。虽然说我们人不多，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得出名字哈。像我们今天有个新面孔，其实是我比较以前我们的一个姐妹来这边我一看就知道她是新来的。哎，好不好？我们有一个青梅，我们欢迎他。好，那谢谢海文哥呢，他把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一点，但是他还是能够很顺畅的把它念出来。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服事。我想这是我们教会从开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福分。当然呢，我们盼望的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到我们当中，让更多的人他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好不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心能够服务在神的面前。爱我们的救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的阿巴父，你更是我们的救主。主啊，谢谢你你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块来敬拜你。主，我们的心渴慕你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心门是打开的尽管在这个两点钟的时候，主，我们心还是对你是火热的。主，我们有软弱的，主，你来苏醒我们。主，让你的话语能够借着孩子的口能够顺畅的传讲出来。主，这个话语不但对弟兄姐妹有帮助，让也能够成为孩子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点。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呢还是来传讲提多书不晓得我们已经讲过几次的提多书，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总共是讲了三次今天是第四次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利用这一段时间，利用这机会特别的把提多书好好的看一遍。我想呢如果说你能够利用这机会能够好好来看一遍的话，我想就能够怎么样，立上借力使力立上加力。好，特别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就在欧洲亚洲在那边到处为主的缘故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经过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呢他们又到庇里亚教会。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向着这一些犹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庇里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这个还没有到。好，好，所以呢，若是我们在听到以后，我们能够根据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我们能够来查考的话，我想呢，一定会让你对经文所领受一定会更好一点。而且呢，这边也是提醒我们并不是每一个讲道呢都是符合神里面的教导。如果说我们能够查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要了解一下这道是不是与不是。好，特别是提多书在第一章，他也提醒我们说有一些传道人呢，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他把一些不对的道理教导别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心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像所谓的霹雳闪电怎么样，一些异端它能够进入我们当中。因为他所讲的话，当我们回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是错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把提多书最后一个主题讲完，就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上次提过呢，提多书它是保罗书里面呢，保罗书信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件书因为呢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讲到有关基督徒应该要有的行为方式。那一般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当然提到行为，说基督徒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品性，要有怎么样的行为，但是呢你会发觉呢，主要还是强调信心。保罗呢，他认为说人得救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信心。就像他在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所说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因为你的相信。好，这是很重要的，不是因为自己，也不因，而是神所赐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好，那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因为说你的行为比别人都好，你的行为再好的话，以神的标准来看都是不够的。好，所以呢，我们不用自夸，我们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特别想到说，啊，当我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哎，有一个姐妹，她一直讲说都是神的恩典。好，我真的是很喜欢听到这一句话。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保罗也希望说，利用这样来传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真正意义。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说，哎，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死到底代表什么样意义。而且呢，我觉得保罗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他为了能够来抵挡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些守卫基督徒他传入了一些律法主义。他们认为说，外邦人 OK， 你们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你们要先做好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说你要有割礼啦，你要守一些礼仪啦，好像这些事情，或是守安息日。但是呢，保罗认为说没有人有办法行这个律法，犹太人的律法呢总共有600多条，没有人有办法行这个律法而得救，所以呢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当然说，当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就像我们上礼拜讲到说救赎的恩典，好，救赎的恩典不但救赎了我们，而且呢能够使我们的行为能够好。就像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所提到说，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好，那到底基督徒他应该要有的行为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首先呢，哎，圣父，好，因为呢，在第一节，好，今天我们第三章第一节提到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圣父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父好像听起来大家都听惯了，圣父圣父，但圣父呢，事实上是一个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哈，这一个最古老问题。好，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亚当夏娃呢，就是因为不圣父神，所以就犯了第一个罪。当神吩咐人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呢，哇，结果发生怎么样？夏娃去听了神的话，看见那树果子好做食物，哇，很漂亮，很好看，好，也悦人眼目，而且呢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哇，我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所以呢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人类犯的第一个罪恶，就是因为圣父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来探讨圣父，来探讨圣父，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圣父神，就是刚刚我们 所提到的，在创世纪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好，有了亚当夏娃的前车之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圣父神，我们一定要圣父神。而且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更知道，更应该知道，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好，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应该没有 no problem， 我们一定会圣父神的。但是我们再来看圣父掌权者，好，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提醒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为了人类的生存，在人类社会里面呢，我们本来就必须要设一些领导，设一些制度。就好像当年当神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由他自己来带，他还是设立一个掌权的，是谁？就是摩西，他呼召摩西还有亚伦，他能够当领袖，一块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把他带出来。 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权柄不管是教会里面，不管是世上的，这权柄都是出于神，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以呢，由这经文看起来，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顺服掌权的，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可是呢，这经文我们还必须要把它看到最后，最后一个讲到，好，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好，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要做什么？并不是要做恶事，而是要做善事。所以当如果是上面掌权的要我们做恶事，叫我们不要到教会来，叫我们去做一些不合圣经教导的话，我们要不要听？我们只能够抗拒他。好，因为呢，当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当他们被那一些犹太的祭司长抓过来的时候呢，吩咐他们不可以再传神的福音的时候，那彼得跟他说啊，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我们本来就应该要顺服神不顺从人，所以这是给我们判断的标准。那我就想起说台湾最近呢，因为胡茂的问题在那边闹昏昏的，他们呢占领了立法院20多天，3个多礼拜，一直到上个礼拜才结束，而且呢他们还想要攻占行政院。好，那其实呢我觉得台湾事实上已经有很好的制度了，这 民主制度，人民其实有很多的管道，他可以来表达他的意见。如果说他不喜欢马英九总统，事实上他可以用宪法里面的人民的罢免法，他可以把他罢免。但是呢，人呢还是喜欢用一种抗拒掌权的，破坏这个制度，来 做他们抗争的动作。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本来很多人站在那边呢，已经慢慢人民已经醒悟过来了，他们对这些抗争行动呢，事实上已经慢慢有了反感。而且呢，我看报纸呢，觉得很讽刺的怎么样？很讽刺的怎么样？就是本来应该这些人呢是抗，他们是为了抗议黑箱座位。所谓黑箱座位呢，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国民党立法委员呢，他们就是在里面开会，没有让人家知道。但是呢，当他们进入立法院的时候，为了让他们的一些抗争行动能够行得通所以他们也是一样，有一些精英的分子呢在那边他们开会。结果呢，一些很多人他被摒弃在这个门籍外，所以呢，哇，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起来抗议。他们在外面呢成立一个地区，叫做贱民区，也就是说不受重视的人，他们就到这个贱民区这边来发表他的看法。所以呢，这个是结果给我们蛮好玩的，就是说一群不愿意顺服权威的人，不愿意顺服掌权的人，但是呢，同样也为一些不愿意顺服他们的领导和制度的人的一个质疑。那其实呢，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有了顺服。除了政府机关以外呢，我们在工作单位，我想我也是一样要顺服。我们必须要顺服主管。那特别是如果说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到外面旅游，当我们旅游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顺服领队。好，因为领队并不是说他的学问比我们好，或者他的地位比我们高，而是说他的职权就是要带领的整个团队能够到每一个地方，希望大家不管是在行程上面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好，我想这是一个圣父所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就回到教会来，教会的领导。好，比较起来呢，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教会的领导圣父教会领导比较好做还是外面比较好做。好，就说圣父呢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好像比较不容易做到哈，这是有感觉哈，不晓得大家没有这感觉哈。好，那也是因为这原因呢，所以呢我就比较特别的恳求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能够起来做领导，而且要特别鼓励他们。好，那我想呢，我是感觉上教会的做一个领导可能就比较不容易。我想一个原因呢，可能或许呢教会跟外面的组织不一样，外面的组织呢他会有一些利害的关系，好像说你如果不愿意听你主管的话呢，你的投入你的工作可能就会不保。但在教会呢，它不会有这个情形，好，不会有这种情形，因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强调的并不是，我们强调是服事，我们要服事，而不是服从。好，特别是马太福音23章11节，他提到说，他提醒我们，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对，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在经文，我们就会强调说，看到后面 后面的字就是佣人，好，或是仆人。我们认为教会的领导呢，就要像仆人一样哈，来服侍弟兄姐妹，让他们啊能够服服帖帖的啊，就是舒舒服服的，哎，舒舒服服的。好，但是呢，你们没有忽略到前面还有一个字，好，我特别用白字，好，除了佣人，上面一个大，啊大。我们常常讲说要做你们佣人，但是没有想到说他是伟大的，他是伟大的。所以伟大呢，伟大呢就是领导，就是做官的，就是掌权的。他是要带领一个小组，他是要带领一个部门，甚至带领一个事工，好，甚至整个教会来做神的事工。那这样说起来呢，他的权柄当然是更是出自于神，因为呢他是要来服侍神，所以呢更需要我们来支持跟顺服他。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神的事工就能够得以好好的发展。那好好发展的话，我想神的名就能够得到荣耀，还有呢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从如果说从他的事工能够做得好，哎，就是我们能够享受这样子的好处。我想这是很重要。我就想起说以前我在台湾啊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教会的师母呢，他就担任师班的指挥，哇，他音乐很好，那我就担任师班长，好，那我们两个就彼此的搭配，那我就帮他处理一些啊行政哦，还有一些联络方面的工作。但是呢，人总是这样，有些弟兄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就对师母的带领呢，他就会有一些意见向我反映。那我呢，我就觉得说好，我就具体的把这个他们所说的就跟师母来反映，哦，而且呢，有时候呢，我也有我的看法，就再加上一些看法，就这样去。那其实呢，这些看法呢，其实可能你心中觉得说，哦，我是出于好意，我是要帮助你，要告诉你。但是呢，这些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它的限制，因为它也有它的限制，它有时间的限制，它有它神给它恩赐方面的限制，而且没有考虑到感受。所以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啊，跟他一块我们在教会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又开始跟他讲一大堆事情，他受不了了，他就说啊，我真的受不了了，你们对我只有要求，很多意见呢只是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就没有人想到说可以帮助他。那我那时候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哦，非常难过。所以呢，等到那个印霞到这边来的时候，我跟他提过应该是两次，我谈到这里我觉得很难过，他说我怎么会这样来做。所以呢，为了教会的事工推展，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弟兄姐妹起来做领导。好，早上我来跟 Mary 谈，我们要有人起来做领导。好，因为呢有领导以后，比如说茶点，好，或是说招待，好，如果说我一个人在那边提醒这么多人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照顾不周的，可能你在厨房里面很忙乱，比如像昨天啊，黑人呢他就提了就把所有的茶杯拿到那个洗厨房那边要洗，哇，结果他那边愣住了，因为怎么弄都不行，那我也不会。好，那这时候呢，我想说我们当中如果说有人对那个手的话，哎，能够适时的提示严守的话，哎，他就能够脱离这样子的困境了。好，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顺服，巴不得呢我们到这边来，我们从头开始我们就有那种观念，好，让我们的事工，我们唯一不是为谁做，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神来做，我们是要来侍奉神的。好，那还有呢，我还是必须要提到顺服。好，除了顺服神，顺服掌权，在教会里面顺服领导，还有一个呢，顺服丈夫。好，可能大家可能就又想哇又要讲这个了哈，但是呢其实好，我知道这不是很容易做到。那一般女性呢在职场上呢往往被认为比较容易管理，因为呢女性呢她比较温柔，而且呢比较愿意配合，对不对？好，应该是这样。可是呢在家中呢，哎，顺服丈夫呢，我是觉得说就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好，困难的事。那这方面呢，我想圣经上对丈夫，我看弟兄在点头，但是其实圣经上对丈夫和妻子呢的相处呢，其实是有些平衡的教导了哈。所以有机会呢，我们再来查考，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但是呢，我是想利用这机会来提示一点哈。我就正好在网络上看一篇文章哈，他就讲到说啊，其实一个妻子她不愿意顺服的原因啊，除了说啊抱怨说丈夫没有像啊，基督爱教会一样以外，好，但是其实有一个怎么样？哎，很多是抱怨丈夫他没有尽到当头的责任，好， 她抱怨说丈夫，因为丈夫他没有尽到当头的责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听他的话。好，那所谓当头，什么叫当头的责任呢？这责任呢包括说你能够维持家庭的生存，就是为了家庭能够生存，一些生计啦，一些供应，好，都能够有。还有呢，你能够增进成员的福祉，让他们能够过得很快乐、很舒服。哎，这也是当头的责任。好，那还有呢，哎，也能够让他们成长，比如说小孩子让他们成长，哦，不但是身体的成长，还有包括你心理方面的成长，对不对？好，那当然是我知道，现在随着社会情况的改变，哈，有些妻子呢。因为他们在外面找工作可能是比较容易，所以呢就打破了以前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但是呢回归来，我们还是要知道谁去做是一回事，但是呢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丈夫呢仍然必须要明白呢他在家中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唯有如此呢夫妻两个人才能怎么样，才能够彼此的配合，能够用感激的心来彼此的相待。但是呢我要提醒的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说丈夫应该当属灵的头，应该要当属灵的头，这绝对重要的哈。因为呢我发觉在我在英文堂聚会的时候呢，哎，发觉呢服侍的其实呢很多都是弟兄。好，我算一下，我把那个他们的周报拿来算一下，哎，把我们的周英文堂的周报算一下呢，我们总共有10个执事，但是其中呢9个是弟兄，只有1个是姐妹。好，可见呢英文堂里面呢他们弟兄呢他们很多人都愿意起来服侍。那我真的很感谢神。好，我们教会算一下，我把那个名单算一下了，哎，我们都是常常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了哈，这是我真的很感谢了。那当然是我盼望说，哎，当我要找一些人可以来带领一些小组的时候呢，哎，花姐呢还是姐妹好像感觉目前为止比较多一点。好，所以呢我就盼望弟兄能够加油，有更多的弟兄能够起来当教会的领袖，好，让弟兄在家庭中呢，他不但是实际生活上面的头，也是属灵的头，能够带领全家能够来服侍神，这个是神的心意。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第二节。好，这边讲到柔和待人，他讲到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是他要我们的行为。好，毁谤呢就是说别人的坏话，那争竞呢就是故意和别人产生一些纷争。好，就像今天早上呢 Angie 说，哎，连开车他在 Horsley Road 跟那个 Stony Creek， 哎，在那边开车的时候也有人就在那边，好，插队插来插去，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好，那而且呢因为争竞，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毁谤，但是呢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命光景。基督徒呢他应该是以和平待人，这边提醒我们，而且呢要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我就常常觉得说，哎，有时候呢我们会碰到一些基督徒，虽然说原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可是跟他相处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哎，结果一问之下，哎，果然他是某一个地方聚会的一个弟兄，哦，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基督徒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好，那特别是当我来哪位教会的时候呢，比较机会跟这边洋人的弟兄，跟他们相处，还有我在神学院，我们那个长老中神学院也有一些洋人的神学生，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不是文化的问题。好，当虽然不同的文化呢，可是呢虽然说不同文化，可是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感觉上你跟他是很相近的。好，所以我想呢基督徒他的气质和想法在神其实会变成差不多，因为呢就是神所给我们是给我们的新生命。但是呢我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也比较提醒，好，虽然说我们基督徒要不争竞，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凡事消极，我们既然不争了嘛，那我们就是得过者解脱啊，就这样等着耶主耶稣再来，但其实不是。基督徒呢应该要有上进的心，好，特别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是盐，好，基督徒更应该上进，只是呢我们上进的动力并不是要跟人家争竞，而是呢为了荣耀主名。那我们再来看第三节，他讲到说我们信主前的生命， 好，第三节他提到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种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好，在座呢，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回想我们以前的光景，我们以前也是无知的，我们不相信神，而且我们抗拒他，我们这里说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做了哈。而且呢，虽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听神，可是我们很容易被迷惑。好，一些算命啦、紫微斗数啦、一些星座啦、一些奇怪的看法、想法、做法，哎，我们又很容易相信他。而且呢，我们常为我们身体上啊，我们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情欲所引诱，我们喜欢厌乐。好，就像说小孩子，哎，本来 iPad 是很好的东西，哎，他们一拿来就开始玩 game， 对。好，那你会看到年轻人，就像我上面提到说到477的时候，在 pub 门口和一大人排队，好，虽然说那个守卫对他们态度不好，可是呢他们还是甘之如饴在那边排队。好，那人就是有这样子。那特别是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放假期间，本来这些当老板的或者当职员的应该是好好休息，但他们利用那个时间呢，不分昼夜，他们就在打麻将，好，在那边玩牌。我想这人我们的本质，好，就是这样子。那还有呢，我们本来我们应该彼此相恨，但是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呢，我们就变成彼此相恨。那我们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好，我们常常有人感觉说，哇，好像有一些人他就别人好，本来你应该很高兴，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喜乐的人要同喜乐嘛，以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当他有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够去同情他；当有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他一块高兴。但是呢，常常事实上是相反的哈，相反的。我们看他啊，有什么好处的话，哎，我们反而是觉得不高兴。好，这可能是我们一个嫉妒的想法。好，那这个呢，这个从我们刚刚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一个是第二节呢，是我们信主以后的光景。一个是信主以，第三节是信主前我们的生命光景，哎，有绝大不同的落差，绝大不落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落差呢？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说守律法，说哇，你们进来教会，我就发一个单子给你们，就说行为啊，就像我们以前说青年时候守则哈，就助人为快乐之本怎么样哦，就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哈，而是用你的而是用圣灵来改变你。这第四节，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呢，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四节提到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所以会有这些好行为，不是靠着我们去遵循，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他来更新我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重生的喜。好，那很多学者或是牧者哈，或是牧师，他们不认为说啊，这边的重生的喜是指洗礼，他不认为洗礼，因为呢，洗礼呢事实上是没有重生的功效。洗礼不是你重生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洗礼，它没有重生的功效。洗礼呢，重生是因为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救赎了我们的罪，使相信他的人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就有了新生命，这就是重生。那事实上呢，重生好，因为昨天正好查经班有提到这方面 的问题，重生其实不一定要受洗，因为重生的生命呢，是从圣灵而生的。就像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啊有个强盗哈，那但是呢，他跟耶稣说：“耶稣，当你得国的时候啊，求你来纪念我；当你得国再来的时候，你要纪念我。”他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得到的重生了。但是呢，我们不枉再想一想。我想呢，圣经就是提到这么一次。好，我认为说这是一个例外。洗礼他虽然没有重生的功效，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人，他表示愿意相信耶稣， 接受他救恩的一个表征。就像说施洗者约翰的洗礼，施洗者约翰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是不一样的。他的洗礼呢，在当时的犹太信仰里面呢，它是一个洁净的仪式，他利用这洗礼，真的也可以洁净他内心的一些污秽。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呢，他完全洁净，他没有污秽，但是呢，他却愿意接受耶稣的洗礼。他认为说这是怎么样？这是见之般的义。而且呢，主耶稣他在大使命中，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了、对，使大使命就是让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那中间呢，一个就怎么样，让他们受洗，然后怎么样啊，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行。好，我想这是最重要。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当然是我们先把他邀到教会来，但重要的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给他好的教导，让他知道洗礼的意义怎么样。然后呢，我们要把凡主所吩咐给我们的，我们都教导他们的遵行，让他能够成为我们的门徒。所以呢，洗礼好，虽然它不是一个重生的结果，但是呢，它是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表征。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内心他是否真的悔改，但是呢，如果他连洗礼他都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跟随了主耶稣。因为呢，好，所以呢，我想这个经文里面，这个里面讲到说重生的洗，我还是认为啊是洗礼的洗。好，虽然说它没有重生的功效，但是它却是整个得到，你能够得到这个重生里面的一个表征，以洗礼来做一个代表。好，那当我们洗礼以后，我们是从此就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其实没有错。我就说，当你洗礼以后呢，你已经得到救赎了，但是呢，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是必须要靠着圣灵的更新。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常有情义跟圣灵两个象征，你还是会有一些老我，你会必须在那边象征，但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更新，我们就会一直好，一直往好的地方来走。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圣灵的，除了重生的洗以外，还讲到圣灵的更新。好，就像说连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说一句话，可能很多人听过，就是立志由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甚至于感叹的说：“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但是呢，你从第七章后面到第八章，你就看到他转变了。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的。然后第八章就讲到圣灵，他到最后觉悟到说，只要靠着圣灵而行，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两个步骤，一个呢是重生的洗，然后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圣灵的更新。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哇，圣灵在哪里？我们上次也提到说，约翰福音第十章提到说，我们是主的羊，我们一定听得到声音。只要我们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只要我们安静下来，我可以跟你们讲，我多少次我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告诉你要怎么样来做。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一定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一定会受到圣灵 的更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生命。提多书他告诉我们说，第一章我不晓得大家记得不记得，我就先提到说，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心。好，当你有敬虔的心，你才能够明白真理的知识。我提到我自己的例子，我有好多年，我虽然有30多年的基督徒，但是呢，前面有很长的时间呢，我看圣经，我就要看说，哇，圣经这个地方我不明白，这个地方我不懂，我看不懂。但是呢，到有一天神光照我，让我知道说，我要先有一个敬虔的心，我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我要好好去认识他。那当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得到里面神的话语所跟我提醒的话。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不但救了我们，而且呢，也因为救赎的恩典，他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的好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更加的强调，就是说，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行，我们就能够有好行为。好，这是提多书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教导。好，我们回去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把提多书来看一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不再是我，我们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活着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